107吉色宗石函幻化元会吉色这四个学派都是由新无宗的新无色有的思想引发出来的。这四个学派都力图贯彻般若学的唯心主义路线，侧重于否定物质现象，反对新无宗的不空外色的思想。但是般若学的唯心主义有着自己的特殊性格，和玄学的那种本体论不相同，它不仅要否定物质现象，也要否定精神现象。因此如果简单的重复本无宗的心有色无的思想，并不能把心无宗驳倒。只有对二者进行扬弃，就是说抛弃本无宗肯定精神现象的一面，而发扬其否定物质现象的一面，抛弃心无宗肯定物质现象的一面而发扬其否定精神现象的一面，取二者之所长而取二者之所短，才能把般若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四个学派中，石函、幻化、元会三宗没有做这个扬弃的工作，只是从不同的角度为本无宗的心有色无的思想提供了一些新的论据，理论水平不高，影响也不大，因而构不成一个环节。以知道林为代表的吉色宗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虽然没有成功地建立起般若学的非有非无的本体论体系，但是就其理论的成熟程度而言，确实是超过了其他各个学派，而与僧肇的思想比较接近。石函宗的代表人是于法开，高僧传于法开传说，梅雨知道林征吉色宗义，庐江河末深明开南，高平切超宣恕林解。下面两条材料论述了石函宗的思想要点。第五，于法开立石函义，三界为长夜之宅，心识为大梦之主，今之所见群友，皆于梦中所见，其余大梦既绝，长夜或小，即倒或时灭，三界都空，事实无所从生，而迷所不生。集藏中观论书大正藏卷42山门玄义第五云。第四，于法开著或是二谛论曰，三界为长夜之宅，心识为大梦之主，若觉三界本空，或时思尽，未登实地，今为其以惑所睹为俗，觉时都空为真。安城中论书记大正藏卷65，这个学派以石函命宗，是把群友归结为心识所含，心识有梦有觉，梦识或是流行，呈现出种种可见的现象，视为俗谛，觉识或是进出，觉悟到这种种现象无非是梦中幻象，实际上都是空的，视为真谛。石函宗的这个说法固然否定了物质现象，但却肯定了精神现象，在理论上陷入了和道安的本无宗同样的困境。吉藏批评说，若而大教之时便不见万物，便失师地，如来无眼何所见耶？中观论书指出了石函宗忽视物质现象在俗谛中的假有，同时如果大觉之时无所从生而迷所不生，这时的心识就变成了一个有自性的东西，这就又把精神现象直为是有了。幻化宗为主法胎的弟子道一所立。下面两条材料论述了道一的主张。第六，一法师云，世地之法皆如幻化，是故经云，从本己来，未是有也。集藏中观论书大正藏卷42玄义云，第一世道一主神二谛论云，一切诸法皆同幻化，同幻化故名为世谛，心神由真不空，是第一义。若神复空，教何所失？谁修道隔凡成圣，故知神不空。安城中论书记大正藏卷65，幻化宗的主张和石函宗一样，都是发挥心有色无的思想，只是在提法上更加明确。幻化宗提出了一个般若学所无法解答的难题，若神复空，教何所失？谁修道？任何宗教宣传和宗教实践都要首先肯定有一个精神主体的存在。般若空宗由于自己的那一套特殊的理论逻辑，导致了否定精神主体的结论，实际上是不利于佛教的传播的。中国的般若学者常常提出一些新界来修正空宗的说法。道一所说的心神由真不空， 和道安的弟子慧远所倡导的神不灭论遥相呼应，就是显明的例子。这些心解尽管背离般若性空的本意，但却逐渐发展成中国佛教的正统观念。圆慧宗为于道遂所立，这个学派的主张是地栖于道遂，名圆慧故有，名为是地，圆散故即无，称第一义地。集藏中观论书大正藏卷42，地栖于道遂著圆慧二地论云：圆慧故有，世俗推拆无，是真。譬如土木何为舍，舍无前体，有名无实，故佛告罗陀：坏灭色相，无所见。安城中论书记大正藏卷65，圆慧也就是缘起，是佛教的传统理论。般若空宗的缘起理论是和假有性空的思想结合在一起的。僧肇的不真空论引中观说：物从因缘故不有，缘起故不无。但是圆慧宗却只顾论证物质现象不有，而没有看到它不无的一面。集藏批评说：经不坏假名而说实相，岂待推散方是真无？推散方无，盖是俗中之事无耳。中观论书关于知道林的集色意，集藏和安城也有论述，但是评价很不相同。知道林著集色由玄论，名集色是空，故言集色由玄论。此由是不坏假名而说实相，与安师本性空故无异也。集藏中观论书大正藏卷42山门玄义第五卷云：第八知道林著集色由玄论云：肤色之性，色不自色，不自虽色而空，知不自知，虽知而寂。彼一名色心法空明真，一切不无空色心实俗也。述义云：其智即色论云：吾彼为即色是空，非色灭空。思言以何则？肤色之性，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色而空，知不自知，虽知恒寂。然寻其意，同不真空，正以因缘之色，从缘而有，非自有故，即名为空，不待推寻破坏方空。既言肤色之性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色而空，然不偏言无自性边，故之即同于不真空也。安城中论书记大正藏卷65，集藏认为知道林的集色意和道安的本无意没有差别，安城则认为和僧肇的不真空论相同。实际上知道林对道安的本无意已经做了一番修正的工作，理论上要比道安成熟，但是知道林又没有达到僧肇的不真空论的水平，否则僧肇批判即色意就成了无的放矢了。所谓不坏假名而说实相，不偏言无自性边，是知道林奋力追求的目标。问题在于是否掌握了般若学那种特有的从否定的方面结合有无的方法。如果没有掌握那种方法，或者掌握的不够熟练，就很难把有无真俗的关系说得圆融无滞，势必出现理论上的漏洞。在般若学的发展过程中，知道林的集色意超过了其他各家而接近于僧肇，应该列为六家七宗的最后一个环节。知道林也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和道安一样，一生对般若经典用功甚勤。我们可以把他所写的大小品对比要抄序，和道安的经序来比较一下，看看他们对般若的理解有哪些异同。知道林说：夫般若波罗蜜者，众妙之渊府，群智之玄宗，神王之所由，如来之照宫，其为经也，智无空豁，阔然无物者也。无物于物，故能其于物；无智于智，故能运于智。是故以三托于众玄，其万物于空统，明诸佛之实有，尽群灵之本无，登十柱之妙阶，取无生之境路。何者？赖其智无，故能为用。出三藏记集卷八，这一段话所表述的思想和道安的本无意是完全相同的。道安说：举真如有法性，明然无明者，智度之傲是也。道恒经序，故曰无所有者，是法之真也。由是其经万行两废， 触张者无也。何妨光光暂随略解序，知道林和道安都从以无为本的观点来理解般若，认为般若所阐述的原理就是智无空豁，触张者无。如果掌握了这个原理，就能认识本体，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境地。但是从紧接着的下面一段话来看，知道林和道安有了分歧。知道林说，夫无也者，岂能无哉？无不能自无，理亦不能为理，理不能为理，则理非理矣。无不能自无，则无非无矣。若存无以求计，昔至以忘心，智不足以尽无，计不足以明神。何则？故有存于所存，有无于所无。存乎存者，非其存也；昔乎无者，非其无也。何则？徒知无之为无，莫之所以无；知存之为存，莫之所以存。昔无以忘无，故非无之所无；既存以忘存，故非存之所存。莫若无其所以无，忘其所以存。忘其所以存，则无存于所存；疑其所以无，则忘无于所无。忘无故妙存，妙存故尽无，尽无则忘玄，忘玄故无心。然后二寂无寂，无有明尽。是以诸佛因般若之无始，明万物之自然，其众守于玄同，还群灵乎本无。知道林和道安的分歧在于究竟通过什么途径去认识智无本体的问题上。道安主张具真如有法性，就是说直接就本体去认识本体，然后通过对本体的认识来否定现象的真实。知道林反对这种主张，认为这是存无以求计，昔至以忘心。按照这种主张，既不能认识智无的本体，也不能否定现象的真实。因为本体是相对于现象而言的，本体之所以为本体，必有其存在的依据。反过来，现象之所以为现象，也必有其存在的依据。所存于所以存，所无于所以无，这二者互为依据，不能脱离开来。如果不从本体和现象的相互关系上去理解般若性空的原理，那就是徒知无之为无，莫知所以无；知存之为存，莫知所以存，犯了割裂体用的错误。知道林认为应该把本体和现象结合起来，只有通过现象去认识本体，反过来又通过本体去认识现象，如此循环往复，才能做到二寂无寂，无有明尽，明万物之自然，还群灵乎本无。知道林的即色由玄论是完全建立在这个思想基础之上的。所谓色指的是现象，玄指的是本体，就现象而认识本体，这个思想是和道安的那种具真如有法性的思想直接对立的。这种对立和玄学中王弼与郭象的对立极为类似。王弼的基本命题是以无为本，由于过分强调了本体，这就产生了轻视现象的偏向。关于认识本体的途径，王弼的提法是明本体无得意在妄想，就是说可以脱离现象直接去认识本体。郭象的基本命题是独化于玄明之境，独化指的是现象，玄明之境指的是本体，现象和本体不可分离，本体不存在于现象之外，而寓于现象之中，因而认识本体的途径应该从独化的现象入手。就这一点来说，知道林的即色由玄论和郭象的独化于玄明之境是类似的。但是般若学是一种宗教哲学，它的根本宗旨在于论证现象虚幻不实，否定客观世界的真实性，所以知道林的即色由玄论重点在于发挥即色时空的思想，这一点又和郭象有很大不同。本集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请订阅加关注，主页有更多精彩内容。